请大家看《尼希米记》第八章，《尼希米记》第八章，歇后第三章，《尼希米记》第八章，歇后第三章，题目是“领人明道尊道，离恶与神同住”。领人明道尊道，离恶与神同住。我们看城墙修造完毕以后，尼希米和以斯拉同工，开始重建百姓的灵性。所以这个七章以后就看到了，尼希米注重的这个工作就是百姓的里面的建造，里面的建造。怎么样重建百姓的灵性呢？就是带领他们学习律法书，宣告律法书，讲明律法书，带领人来听行律法书，就是主的道，然后向神守节，让他们经历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。那面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最后的劝诫，勉励他们要行道。这边是听道，那面是行道，要守规矩，要听劝诫，这样赐平安的神才和他们永远同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重点这边是听，要留心听，要侧耳听，又有人宣读，是吧？听，那面是行。所以我想这个主题中心呢，就是听与行。这边讲明，那边是远恶，讲明主的道，那边就是你要远离罪恶，要守规矩，是吧？要真正遵行主的道，就离开一切的罪恶，这就是重点。尼希米以斯拉带领人守祝棚节，因为七月份有三个节，所以他们真正经历这三个节。第一个节七月初一吹角节，大家聚集这么同心来听主的话，宣告律法书。第二个节就是这个赎罪日，所以他们经历了痛悔，大家的哭喊，因律法书都哭起来，这就是经历赎罪日。因为赎罪日的意义就是这个痛悔，经过痛悔蒙赎，痛悔蒙赎。第三个节就是守祝棚节，祝棚节就是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，守祝棚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今天是一节对一节，第一段八节对八节，第一段八节对八节，题目是听行道，求速传，做榜样。听行道，求速传，做榜样。我们先看这边啊，尼希米这边一节，先看到三节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一节、一节、三节好了啊，一节到三节。或者是一节啊，我们就先到三节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七月开始就是吹角节，吹角节的意义就是吹角招聚百姓，招聚的意思，要让他们聚集。他这个意也是指着被掳归回，所以要招聚。所以最后的吹角节就是神要招聚以色列百姓，从地的四极都要归回，就是被掳归回。那这里呢也看到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同心合意，不但以色列都回到自己的城里，而且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水门前的，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水门，水门前的宽阔处，最宽广的地方，大家聚集，像什么？像一个人一样。这个正是圣灵的聚集，这个正是里面的同心，像一个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被掳归回百姓有这么多，他们竟然像一个人一样的这样的聚集，目的是什么？请文士来把律法书带来，他们要学习主的道，要学习，要听律法书。外面城墙修造好了，里面还没有修造好，所以我们灵性的修造最要紧的需要什么？律法书，需要有文士来，需要以斯拉来，只有以斯拉才能够带领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斯拉，大家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，以斯拉是怎么样一个文士呢？这里说要请文士来，这个文士谁？就是以斯拉。这个以斯拉是定制第十节，是地 定制考究，又遵循耶和华的律法，并且将律例典章教训别人，教训以色列，他自己是定制来考究遵循神律法，所以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。前面第六节是通达神的律法书，所以甚至的王都这么称呼他，是又是祭司，又是什么，又是通达神诫命的一个文士。文士，这个文士不是假冒伪善的文士，那实实在在里面有主的道。所以人家要请什么人，我们看一下，请什么人来，要请以斯拉来。以斯拉名字的意思是帮助，因为他里面有主的话，所以他得到神的帮助。没有主话人，你得不到帮助，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主的话而来，你立志要考究，要遵循神的律法书，所以才得到帮助。所以他们这次把谁请来，把以斯拉请来，请以斯拉来解决问题，请以斯拉来宣读律法书。不但请他来，而且呢要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律法书带来。所以我们走到哪，你要带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把律法书带来，你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要带来，要带来。第二节，七日初一日，这就是吹角节的这一天，即使以色列就将律法书就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。听了能明白，就是蛮有悟性，能够领会。不但听了，而且叫人能明白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赐人智慧，赐人悟性，有智慧聪明，是不是？听了能够明白，有些听了也不明白。像保罗说，那些妇女常常学习，终究不明白真道，因为被私欲牵引，是不是？里面充满私欲，所以他根本不听。这里说，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，要把律法书带来。所以现在他们需要灵性的建造，最需要的就是这本律法书，主的话。在选民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上午，在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。所以我们宣读主的话非常要紧。现在很多时代有粤语的，有国语的，还有英文的，有各种语言的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有各样的机会叫人能够听主的话，宣读主的话，读这个律法书，众民就侧耳而听。读的人那一定是站定的来读，用祷告的心灵来读，宣告主的话，敬畏的心来读。听的人要侧耳而听，谦卑的心，渴慕的心，侧耳来听主的话。我们就先看这三节，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前三节。最后第三章，这是最后一章，这一章的整个这一章的题目就是行道传道，殷勤后主，要殷勤的做工啊，殷勤后主。重点是讲到要行主的道，行道传道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使徒保罗要求教会为他代祷，这里看到代祷的重要，那边是看到了传道的要紧，学道的要紧，传道的要紧，这边是看见为使徒们代祷的重要。这里说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那真是说不尽的话。什么话呢？使徒要求教会为他代祷，请你们为我们代祷，保罗和他的同工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。代祷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代祷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常常祷告半天都是为自己，以我为中心，祷告了半天就是讲自己怎么样怎么样，灵性怎么怎么样。这祷告什么？就是直截了当，多么清楚，主的道快快传开，行开就是传开，不能单言。神心多么迫切，还有多少人没有得救。主的道，主的道理就是主的道，要快快的传开，那个得的荣耀，是不是？主的道不传开，主没办法得荣耀。到处人都在称颂假神偶像，是不是？没有称颂主，让主的道传开，得到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。所以需要有人带道，需要有人带道啊！这个一节，这一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请求带道，使徒心里多么迫切。所以我还有话说，这个话就最后要求教会为他带道，请求带道。那边什么？请文士来，请文士来。这边代祷的内容是什么？快快传道， 表面是什么，就是也可以说主道，主道传开，或者主的道要快传开，是不是？你代祷内容你要知道是什么，你为什么要求人代祷？快快传道也对呀，要快快的传，主的道要快快的传开，是吧？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对主的道的态度，这边是要传，那面是留心听到。所以请文士来的意思要留心听到，听了能够明白，留心听到，这边是快快传道，那面是以斯拉来请文士来，带着什么来？带着律法书，这边那边律法书，这边就是主的道，那边是律法书，这边就是主的道理，主的道，那面同心聚集，这边同心祷告，保罗也祷告，也要求教会祷告，这不是同心祷告，我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你们就是多数，教会同心祷告，那么同心聚集，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像一个人一样，是吧？我们听到大家聚集的时候也像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八个人，我们八个人像一个人，啊，躺在床上呢，我们也应该是合一的一个人，啊，一个人一样。那这边呢，大家同心祷告的意思也是应该这样。像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你传道就好比我传道，你出去就好比我出去，你去工作就好比我工作，这样就是如同一人的意思。同心聚集，这边同心祷告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现在看第二点，因为这我们第二点什么意思？就代祷的内容的第二个方面，第一是请求代祷使主的道快传开，好得到荣耀；第二是什么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脱离敌手。无理之恶人是什么人？也可能是犹太人，也可能是外邦人，是那些个逼迫教会的人，是不是？第二个代祷内容就是脱离敌手，那面就是听明主道。留心听的意思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要听明主道，要明白主的道，这边脱离敌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怎么样能够脱离敌手，那面就是一本律法书，主的话使我们能够脱离敌手，还有代祷的效果也能使我们脱离敌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道的全能，一面是代祷的果效，这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。道的全能，一面是代祷的果效。这边保罗最后说一句，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，因为无理这个人根本不信。什么叫无理的恶人？他拒绝救恩，他不信。所以人不都是有信心，也可以说人不都是有信仰的，这信心也就是信仰的意思。那对着那边去呢，就是听信主道。对主道应该什么态度？不但听，而且要信，这很重要。听信主道，这边呢不都相信，你不都相信，你不相信的你就不能蒙恩，是不是？不都相信，那边听信主道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二点也是代祷的内容。第三点，那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的。所以保罗不但是说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脱离恶的，他也相信主要保守你们教会，使你们教会也能够得坚固，而且能够脱离仇敌，脱离那恶的。这恶者也可以代表什么？代表魔鬼呀、啊，魔鬼的势力，魔鬼和魔鬼的势力，要脱离那恶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闭门坚固，那边侧耳听到。那边第三节特别讲他们怎么听啊，这些人听的态度是侧耳听到。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谦卑留心的听，这边闭门坚固。所以保罗说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。那边以色列宣读律法，这边蒙神保护，这一面是代祷的力量，一面是主话语的力量。我们到处要宣读律法，用主的话来保守人，使神的教会那个蒙神保护。所以今天没有主的道，许多人失落；没有主的道，许多人失迷；没有主道，许多人落到网络里，陷入恶者的网络里，不能够脱离恶者。所以主的道太要紧。律法书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恶者，这边是代祷的果效。这就是前三节，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第四节。下面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先看这两节，四五两节。文士以斯拉站在 为这是特备的木台上，因为人很多了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个高处，所以特别预备一个木台。下面就是这些个童工，也就是利未人了，他们呢有站在右边的，有站在左边的，马他提亚、施玛、亚奈亚、乌利亚、希勒加、亚西亚，一共是几个人呢？站在他的右边，五个，五位是吧？右边还有毕大雅、米沙利、马基亚、哈顺、哈巴、大拿、撒加利亚和米苏兰，站在左边，左右都有同工。这些做什么？后面就知道了，都是来帮助人民的律法，帮人民的律法。这些人也都是预备好了的人，得坚固的人，自己里面有律法书。所以以色列站在那里就要开始宣读了。我们看第五节，以色列站在众民之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书卷都是羊皮的嘛，是一卷卷的。这书一打开，大家怎么众民就都站起来，你看多么战兢的听到，众严肃。这个聚会我们看，这是满了属灵的空气。这书卷一打开，还没读呢，马上大家都站起来，战兢恐惧来听到。以色列也带有属灵的全能权威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众民眼前把这书一展开，圣灵就做工了。所以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那我们又把这个书卷展开，展开的意思就不再封闭了吧，是不是？打开了，让圣灵把这主的话把我们给我们打开展开。所以众民都站起来，就是说对主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有个虚心痛悔的心，敬畏主话，这样人才真的蒙恩啊！我们先看见五这两节，对到这边我们看，这边也是四节五节。我们靠主申请，你们现在是遵循我们所吩咐的，后来也必要遵循。那这边这一节保罗也是讲到要遵循主的道，而且呢，保罗申请他们不但现在遵循，而且后来也必遵循，就是说领人永遵主道，一直的遵循，永远的遵循。现在遵行，后来也必要遵行，就领人永遵主道。那面就是以色列领人听行主道，以色列和这些同工为什么要站在那里？为的是领人来听行主道，这不是领人永遵主道。这是第四节。第五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这心呢要蒙主来引导。主怎么样蒙主引导？我想一定就是主的话，让我们的心那个蒙引导，叫你们爱神。所以一个多读经的人，多亲近主，他一定爱神，不但爱神，而且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所以这就是行道的一个方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世上有苦难，有很多试探，有很多引诱，有很多的逼迫患难，那怎么办？需要忍耐。忍耐就是面对的一切的苦难说的。那怎么能够忍耐呢？那就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两边相对啊，心蒙主引导，也就是蒙主话引导，对着那么就展开律法书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心怎么蒙主引导？对着那边就需要主的话打开，展开律法书。这边说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虚心痛悔，战兢听道。那边百姓一听，一看这个律法都展开，立刻就都站起来了。什么叫站起来？虚心痛悔，战兢听到，这样的敬畏主的道。如果我们对主的话都是这样态度，那你越读经越爱神，而且学基督的忍耐。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基督的忍耐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基督的忍耐在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这个实在是叫我们学习。我们要放下各样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仰望谁呀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下面就说了耶稣的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。因为保罗叫我们学习什么？学谁的忍耐？大家说谁呀？基督的忍耐。那基督的忍耐是怎么样的忍耐？大家一起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后半句，他那里开始啊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 那忍受罪人顶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好，主要是第二节，基督的忍耐表现在哪里？他忍受十字架的苦啊，十字架的苦难，十字架的苦难，那就是他轻看羞辱。耶稣在世上被藐视，被轻看，甚至被自己本乡本族的人都唾弃，都厌弃。加百农啊，伯赛大呀，是不是啊？哥拉逊呐、啊，多少神迹耶稣行在他们中间，就加利利的各城，但几个人相信，很多人都弃绝主。耶稣被藐视到极点，他为什么能够忍耐得胜？这些圣经是耶稣的忍耐和得胜，所以我们要学基督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个是最主要的积极方面。这个喜乐什么？就是他将要与父永远在一起，同享荣耀的那个喜乐。经过十字架，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，就同享那个荣耀喜乐。所以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今天你我也有摆在前面喜乐，是什么？我们要做羔羊的幸福，我们要得到主那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摆在前面喜乐，所以就轻看羞辱，轻看，不以为耻，是不是？摩西也是这样，摩西看作什么呀？看作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比埃及一切财宝更为宝贵，更为宝贵，是不是？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这个忍受，他默默无声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是不是？他不救自己，他一直忍耐，一直上十字架，最后遵行父旨到底。所以结果呢，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是吧？你学会基督的忍耐，最后我们也将来要在到哪里啊？到宝座前见主，我们跟主要永远在一起，与主一同作王，是吧？所以基督的忍耐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忍耐，我们的榜样，我们的榜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对着那个就虚心痛悔，战兢的听到，我们才学会了怎么爱主，怎么爱神，怎么爱神，怎么学基督的忍耐。这是这两节，我们再接着看六节到八节，请翻过来六到八。以斯拉称颂，下面呢，以斯拉把书卷打开以后，首先是什么呀？称颂神，称颂神，赞美神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，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，整个的这个聚集是敬拜，还没有念，还没有宣读之前，先有祷告，先有称颂，先有敬拜。你看多么同情，彼此阿门，所以我们说阿门都不叫，也阿门，是不是？称颂至大的神，众民就应声，大家都应声。以撒拉怎么赞美？我们底下阿门阿门，而且低头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这样降服在神面前敬拜神。底下就是这些人。何利为人？实际有这些利为人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。就有这么多人呢，做以斯拉的同工，不但以斯拉是带头的，还有这么多利为人，他们来带领百姓。这些人就帮助百姓明白律法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就帮助百姓明白律法。是啊，所以这些人就是被造就好的人，这些人里面都有律法书，这些人自己听了又明白。所以我们不要听还不明白，不明白也不知道，大家谈一谈问一问，从来也不问，听了不明白就让他不明白，听了能够明白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。第八节，他们就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，念了以后呢，还有什么讲明，又清楚念又讲明，讲明律法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我想一定也有些人文化不高，或者根本没有文化，所以你要多么耐心，多么的清楚的念，念了让他们听，听了让他听了能够明白，能够明白这个律法。这就到第八节啊，对到这边我们也看六七八三节，六七八这边三节是什么？最要紧的要行道了，那么听到，你听了明白，这边你要做，这边就告诉你要做。从第七节开始啊，从六七这几节什么，就是要效法使徒，使徒的榜样，那就是要听到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看第六节， 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我们从就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是不遵守主的道，又不按规矩行，又不遵守主的道，那么这样人保罗什么就当远离他。他根本是不遵守主的道，所说所做一套跟主的道完全相背离，这样人你就远离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这么讲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，你不要跟他一天亲近的不得了，你要远离他，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，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啊，这一节。两位兄弟，我们看耶稣什么？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们，表示保罗运用权柄。对于不守规矩的人，使徒就要运用权柄，是吧？好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。那个娶继母的保罗说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，把他赶出去，把他交给撒旦，让他灵魂得救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要运用权柄。运用权柄怎么说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两杯相对。这边是奉主名吩咐，那边就是称颂至大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称颂这位神，什么神？至大的神。所以今天使徒有权柄是因为什么？奉主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他是至大的神，再没有再大的了，所以你要奉他的名。那边称颂至大的神，这边奉主名吩咐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不按规矩就当远离，你不按规矩就要远离你，这就是这个保罗奉权柄啊所吩咐的应该做的。那对着那边呢，举手应声，伏地以敬拜，这是规规矩矩。真正的规矩就是敬畏主，侍奉神。那么你不按规矩，那么你就要远离你。这边你看看，举手应声，伏地敬拜，多么称颂神，敬拜神，降服神，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叫按规矩？就是敬畏神，敬拜神。大家要应声阿门，应声就是阿门阿门，不能够不守规矩。什么叫不守规矩？就是不遵守主的道，主的道就是规矩。你说什么是规矩啊？主的道就是规矩，是吧？这是第六节，我们看第七节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。连使徒领袖都按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教会里应该遵守的各个方面，各尽本分啊，各占地位，大家服权柄，是不是啊？服从领袖，遵守主的道，大家有次有序。保罗在灵前十四章最后一节也告诉我们，凡事要规规矩矩，按次序而行，就要有规矩。教会不是个乱七八糟乌合之众，要按规矩而行。保罗说我们都是这样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效法使徒按规矩行，要效法使徒，使徒就是榜样。那面是那些个领袖立位人，帮助百姓明白律法。一面我们效法使徒，使徒的实际的榜样，按规矩行。那这边呢，就是那边就是我们要帮助百姓明白律法，明白了律法，你就知道怎么按规矩行。这是第七节，再看第八节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那这就是使徒的榜样。使徒的榜样具体是什么呢？昼夜劳碌做工。昼夜的劳碌做工，就在那边去，就这些个立位人清楚讲明律法。你不但清楚读，而且还要讲明律法，做主的工人一面要昼夜劳苦做工，这个是生活当中的榜样，昼夜的劳苦做工啊，不怕脏不怕累，不懒惰不懈怠，殷勤的忠心的做工。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要清楚讲明律法，而这边呢是活出主的话来。这就是到第八节，这是第一段结束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请翻过来，第二段从九节开始，九节到十八节，那边也是九节到十八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受劝诫享肥甘，受劝诫享肥甘，神人同住同乐，神人同住同乐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九到十二，请翻过来啊，九到十二，这边第九节开始，第九节， 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色列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，那这一段呢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百姓听了律法听得都哭起来了，就是他们经历这个赎罪日，赎罪日就是刻苦己心啊，认罪倒空痛悔赎蒙赎，所以你看百姓呢怎么样呢，因为百姓都悲哀哭泣，所以省长和尼西米和以斯呢来劝勉他们，意思说你们今天不要哭了，安慰他们劝勉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尼西米是省长，以斯拉是祭司也是文士，就都提到这是领袖们，还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啊，这就是亲自来安慰他们，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、啊、都哭了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啊，主的话一听起来都会哭起来，这样的恐惧战惊，像这个约西亚王也是这样，心里敬服啊就哭泣，是不是这样的来战惊，那深深的痛悔是吧，应主话，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怎么样叫蒙恩，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应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那当然了，他们经过痛悔了就不要再继续哭了，这意思说经过痛悔了就要欢乐，所以没有痛悔没有欢乐。这里下面就是要享肥甘，吃肥美的喝甘甜的，神就是我们的丰富，他的道就是我们的丰富，享受主的丰富之前你先要经过痛悔是吧，经过痛悔但就会享丰盛，所以不要忧愁，而且因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是吧，你靠主而有喜乐你就有力量了，不然的话一天老悲伤这个也不对，是不是，一面痛悔一面就起来，要靠主喜乐，为什么靠主喜乐，因为因信蒙赎，因为主的救恩，什么叫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呢，就是主的救赎的力量，他救赎的爱，所以我们得洁净了蒙救赎了，那我们叫喜乐，这就是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，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啊，就劝勉他们，众民就去吃喝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自己吃喝而且分给别人，因为有人根本没有，他不能预备就要分给别人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那最后一句啊，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快乐，因为明白了主的道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今天帮主人带领人一定要叫人能够明白主的话，是而不是叫人听了半天深奥难测，又不懂又不明白，那讲的白一点呢，能够懂能够听得明白，是听得明白他该哭就哭该乐就乐，是能够享受这个肥甘啊，明白主的教训，这就是到十二节啊，我们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也是九到十二，九节开始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那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经常的自己做工，并不是保罗不能享受，乃是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看这一节圣经，为教会做榜样，所以处处自己吃苦耐劳牺牲舍己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为教会做榜样，那大家也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，所以我们也要多多做工劳苦忠心呢、啊，而不是什么都享受现成的，对着那边什么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为教会做榜样，那边是亲自安慰百姓，这些领袖们都出来亲自安慰百姓，这边是为教会做榜样，那面是因律法痛哭，他们为什么痛哭啊，因为听了主的律法书，因律法痛哭，那对待这边就当效法使徒啊，哭是因为过去的败坏罪恶而痛悔，痛悔的目的还是叫我们要什么，效法主的道，效法使徒，学习主的道，效法使徒就使徒怎么遵守主的道应该效法。再看第十节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，这就是吩咐了，所以保罗有权利，这封书信这是最后一章了，保罗最后的劝诫特别提到要殷勤做工，因为主必快来，因为主来以前不能够懈怠懒惰，所以说如果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，是不是，有些人恩典恩典以为就是恩典了，那么就是在教会里反正享受大家的，这个是不对的思想，不肯做工你就不可吃饭，我们什么是做工， 我们天天祷告是做工，我们天天侍奉主是做工，为人代求就是做工，是不是？要你要做工，你才能吃饭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经痛悔想肥甘，经痛悔想肥甘，这边是不做工不吃饭。为什么不做工？因为没有痛悔，应该痛悔自己，所以你不能享受。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就遵命蒙恩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曾吩咐你们，这是使徒的吩咐，要遵命。如果你遵命就蒙恩，如果你好好做工，使徒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，你遵命你一定蒙恩，你就有饭吃。你不但有饭吃，而且呢你自己有余还可以分给别人，叫别人也能够享受。所以说两边相对，这边遵命蒙恩，那边靠主喜乐。喜乐哪里来？你要靠主，你遵守主的道，你才有喜乐。好，再看十一节，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不做工已经不对了，而且还什么呀？还吃闲饭，还要做去管闲事。该做的不做，不该管的他去管，管闲事。管闲事就是不该管的事情。是你这样的帮助对人无益，对神也不得不到荣耀。管闲事常常是肉体热心，常自己发心，说自己发热心，自己的感情自己帮忙。好比在箴言里多次提到，你不要与人击掌，你不要去不甘己的事去管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使徒指责罪恶，那边是安慰众民，这边是指责罪恶。所以做使徒啊，有时候你要指责罪恶，有时候是要安慰众民。十二节，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所以这要听劝诫你才蒙恩，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所以有些人不安静在哪里？到处瞎管闲事，该做的嘛，热心嘛，为主他又不做，那没有意义的事他管得不得了，所以不够安静，所以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民主道大快乐，这边是听劝诫必蒙恩，要听劝诫。还有刚才呀，十一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还有意思，十一节意思什么？这边说专管闲事，看对的那边领袖们叫他们怎么应当静默，那么告诉你应当静默，是不是？这边专管闲事，那个是因为他们这个哭泣啊，哭得很厉害，所以该静默要静默，你就安静下来，你才真正能够默想主，才能不能老哭哭的，是不是？要静默，应当静默，这边专管闲事，这边一点都不安静。好，这就是到十二节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，请翻过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十三到十六。那这一段就是他们由于留心听主的话，所以他们就知道了这个日子到了，应该守节，就守祝棚节。因为七月份嘛，七月我们知道十五就是祝棚节，是以色列最后一个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，次日著名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色列那里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你看这些人都是领袖啊，连领袖都留心听主的话，领袖听主的话更要紧。他们才可以带别人，才会传给别人。他们都来了，聚集在哪里？大家看，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。是以斯拉是一个带头的，是吧？聚集在他那里，因为以斯拉是定制考究遵行律法书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聚集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十四节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着说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要在七月节呀祝棚。就在七月这个守祝棚节，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，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、野橄榄树、番石榴、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下来，照着所写的大棚。守祝棚节就是纪念以色列曾经在旷野出了埃及，在旷野就是祝棚啊，祝这些个用枝子搭的，就是临时的地方，也就是纪念神的爱，纪念神的救赎。住在主里面，也就是与主同住，说要守这个节，所以要宣告，大家上山就砍这个枝子去了，将这个枝子都砍下来，有橄榄之树 也有野橄榄树，野橄榄树就代表我们外邦人呢、啊，外邦人不配蒙恩的人都有份呢、啊，啊，各样的枝子都把它取下来。啊，第十六节，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，个人在自己的房屋的顶上，或院内，或者是殿内，或水门的宽阔处，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来搭棚。大家都搭棚，都不在房屋里住了，都在外面搭棚，这就叫住棚节。住棚节就是以马内利，神人同住以马内利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，住在棚里。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，知道这日以色列没有这样，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纪念，守这个节，是不是？没有这样行过。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我们知道这个喜乐是什么？因为经过痛悔，经过赎罪日，所以他们如今呢能蒙神救赎，而且能这样的与主同住，怎么不快乐？所以大大喜乐。从头一天一直到末一天，以色列每天都念神的律法书。所以祝棚节不是这么白白的过去的，你单欢乐还不够，你在欢乐的时候主要是干什么？天天要听律法书，以色列天天要念律法书，天天宣告，每日念神的律法书。众人守节七日，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的规定。筵宿会也是刻苦己心，一般都是禁食祷告啊，要付代价，要刻苦己心啊，大家要来纪念主，这是最后一个节，所以这就是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，借着什么？借着律法书，在祝棚节的年时候，应该念律法书，念律法书，念主的话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摩西在生命记最后也提到，以色列呢进了迦南以后，让他们在这一个守在每年的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要宣读主的话，那是在生命记三十一章也提到第十节，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那就是喜年，是不是赫勉年，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呢就要都来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来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召集他们男女孩童和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都来听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他的律例。所以大家看里面，所以祝棚节的意义在这里。我们怎么样神人同乐，又神人同住，倒挺快乐。你的快乐哪里来的？天天听主的话，就是最大的快乐，这就是与主同住啊，借着主的话语，大家学习敬畏神，而且男女老少，连孩童都来，男女孩子都来，所以小孩子都不能忽略。好，对到这点我们看啊，我们就接受到这里是吧？尼希米第八章啊，最后完了，我们对到这边，请看啊，这边也是从十三节到末了，十三节到末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这边行善就是遵守主道的一个表现。你怎么样遵守主的道？那你就听了主的道，照主的话去做，这就是行善。不可丧志。为什么叫不可丧志？就是不可灰心。丧志就是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去做了，做半截就不做了，半途而灰心。丧志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谦卑留心听道。这点是行善不可丧志，行善不丧志也就是听到行道的意思，既然行主的道就行到底，不能丧志。第二第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若有人不听从我在信上的话，不听保罗的话，就是等于不听主的话呀，不听我信上的话，保罗说把这个人记下来，不和他交往，而且叫他自觉羞愧，这样人让他要自己羞愧，所以不信叫他蒙羞，这不是蒙羞吗？你自觉羞愧，对着那边遵命守住棚节，住棚节蛮有神的荣耀啊，蛮有神的同在。这边呢就是不肯来听从啊，所以听从主话才叫守住棚节，如果你根本不听从主话，你等于没有过住棚节，所以就叫他羞愧。十五节，但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一面这里说叫他羞愧，不要和他交往，一面有的时候也要劝诫他，劝他像劝弟兄一样，这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上山守住棚节，这边就劝人与神和好， 劝人与神和好，劝人像弟兄一样啊，与神和好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以后才能够什么，才能够守住主的吩咐，使徒的吩咐，要劝勉他。所以守住棚节的意义啊，就是我们真正要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也要劝人这样。十六节，十分安了，愿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，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那边就是神人同住，这边是愿主同在，这边随时啊，随时随时都有平安，是不是？神人同住，也可以说神人同住同乐，是不是？那这边呢，才是主常与众人同在，你才有平安，你才有主的同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搭棚啊，什么叫搭棚？也代表是你要你亲近神，要到外面去搭棚，你都要在外面，要宽阔住，不是在屋子里面挤在一起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十七节是保罗亲笔问安。十七节保罗也提到他留下笔记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这边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这边亲笔问安，那么大大喜乐。保罗的问安也是给人带来平安，也给人带来喜乐。你们因为守节，所以大家大大喜乐。底下呢，保罗说，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。这是保罗的提醒，留下笔记。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防备仇敌假冒书信。因为提摩太后书啊，第二章讲到有冒保罗书信的人出来，来迷惑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，我的信以此为记，留下笔记。那面是空前守节，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在里面。那面空前守节表示这个守节非常有意义，从约书亚以来都没有过，多么重要啊。那对在这边呢，保罗的笔记也非常重要，免得他们上当受骗。最后一点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最后就是靠恩典，主的恩同在，活在主的恩中，两边相对。那面是每日念神的律法书，每天都念。我们这次祝棚节一共是八天，七天欢乐，第八天守严肃会，就是每日念神的律法书，对着这边天天活在神的恩中。因为这说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天天活在神的恩中，那边就每日都念神的律法书。我们天天读主的话，也就是活在主的恩中。那边神人同乐，这边是主恩同在，最后就是快乐呀，神人同乐，这边主恩同在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祝愿，是吧？主耶稣恩多丰盛，丰满的恩呢，我们要从他丰满的恩里面都领受啊，恩上加恩呢，这个恩是恩上加恩呢，这个恩是多么丰富！耶稣为我们死而流血所成功的救恩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恩，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天天我们活在神的恩中，那面对每日念神的律法，主的道也是丰盛。是没有穷尽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，也需要主的恩。这就是今天两边相对。我们看，我们要听到，留心听，侧耳听，需要有以斯拉来，请他来宣读主的话。好，让我们来遵行，塑造我们里面的圣洁。对着那面去，保罗最后一章，这是来劝诫教会要行主的道。先要代祷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我们要为人代祷，为使徒代祷，让我们的祷告也真正有内容。代祷的目的是主的道传开，主的道传开。那这边以斯拉的工作就是叫主的道传开，所以他神给他预备这么多同工，我相信这些同工也都是以斯拉带领起来的人。他这么多左右啊都有，他这么多的同工，能够带领百姓听了又明白主的律法。就照主的话去做，所以两边一边是听，一边是行，一面听一面行， 就我们单听到不够，我们要行道，那我们就会守规矩，按着主的道去做，才真大有喜乐，大有平安啊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听行道，深爱主做心腹，或者是兼爱主，或者兼好听行道，兼爱主，坚定的爱主，做心腹，这样的心腹是被主爱火烧起来了，这样的心腹爱主如死之坚强，这样的心腹那天天就是火热的来传福音，来爱主，来传福音，来为人代祷，像保罗一样，保罗也是个代祷的人，保罗也是个传福音人，所以使主的道能快快的那个行开。从保罗的书信也可以看出他心中的迫切，快快的行开，就说保罗的心是被火什么烧起来了，又充满主的爱在里面，主的爱火在里面，所以他才这样迫切。所以一开始保罗的祷告就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把主的道快快传开，你看心里迫切了，他真是被爱火焚烧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，求主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好好的听到，现在我们是听到一面行道，将来还要传道，像使徒一样要把主道要传开，我们也要为人代祷，这都是爱火焚烧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